是公开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记得。等到你读到后面，你就等到读到基础那一段、教会那一段，你看你就不一样，也是讲主的再来。所以等一等，我们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然后呢，下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要骑着白马，要与敌基督征战。然后你记不记得，这尤其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可以说血流成河，那么一直从米基多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波斯拉，大概那个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距离，所以血流成河，甚至到了马的倔环，在那个时候地位怎么样，那个惨状，你可以这样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所以这就描写这些事情，都最后我们的主确确千真万确的回来了，而且你看见一定有过一次最大很大的征战。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什么，等到降临的时候，就是那块石头扎在什么，扎在脚上面。所以现在你看见，果然石头来了，果然弥赛亚国来了，果然你看见天上的神另立一国，这个国终于来到了，明白吗？那么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端游，对犹太人来讲特别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么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召聚了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的犹太人多半都是两个支派的，还有四个支派他们是失落的，但到了有一天他们通通要回来，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主一定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然后呢，北国的以色列人，南国的犹大人，两个帐要变成一个帐。所以到时候呢，神要把坟墓打开，要把他们从什么，要把他们，虽然他们是尸骨遍地，但最后呢，你看神要把他们震，1948年的时候就震成，你知道那个身体就起来了，但是还不是一个极大的军队，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说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我个人相信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靠近九寨沟那个附近，那么那个可以说是所谓的羌族区。那么曾经有传道人，曾经有人进去访问过他们，那么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应该就是失落的四个支派。因为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应该就是从中东那边过来，所以应该属于失落的四个支派。我们这口传大家不要轻看啊，前不久在南非有一个黑，就是有一个族叫伦巴族，全部都是黑的，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口传，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所以起头大家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所以最后他们真的根据口传说是他们先到了哪里，然后最后到了南非。所以访问他们的人最后有一个办法，在1999年他就把他们的口水就带回伦敦，化验的结果他们果然是犹太人。那最叫人跌破眼镜，他们不光是犹太人，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祭司家里的人。这个现在我们觉得惊讶，但是犹太人现在他们都接受他们了。所以你要知道，口传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完全荒谬，不见得。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根据口传，他们的确羌族说是他们从那边过来的。那么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有一部分大概是到了中国以后，然后他们就往南走，就后来就到了越南，到了有两部分，一部分从越南那一部分就到了菲律宾那个方向，还有一部分呢就到了从缅甸就转到印度。那么到了印度，所以他们就住下了。那么这些人呢，现在果然在印度有500,000-600,000人，他们当初根本就是讲中国，就是讲汉语，他们完全被汉化了嘛。那么现在呢，他们自称说他们是马拿西之子。马拿西之子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他们真的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的话，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移民的法则，就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当然有政府专管移民，但是还有，如果你能断定说某一个人真的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当然自动就规划，自动你要欢迎他进来的。所以现在变成很大的问题了，就忽然间这个以色列人忽然间增加了500,000-600,000印度人，这个对他们来讲不能接受的。 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有一个办法，就在前不久的时候，他们正式的拉比就特别到了那里，他们第一个断定他们果然应该是他们的后裔。不过呢，他们需要接受再教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拜了偶像了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呢接受再教育，所以就接受他们多少，接受他们3000人。所以大家记得，现在我们知道从印度已经有3000人真的有他们真的他们知道是以色列人，是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终于回到哪里？终于回到以色列。而且根据圣经的预言呢，他们往西飞，从印度到那当然是往西飞嘛。而且飞在哪里？飞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你知道说今天特拉维夫或者说特拉维夫就在非利士的肩膀上的嘛。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他们果然又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如果他们的访问这些资料没有错的话，那么这个羌族的人很可，他们虽然在九寨沟里面不算多了，只有20万不到，但是最多大概其他的还有200万，就散布在南边，就中国南边的境界，在越南的是这些地方，反正散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是，那么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羌族嘛，羌是上面是羊，下面是人嘛。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特点就是他们是就是羊，他们羊是他们的特点，献祭也是他们的特点，然后他们去观察那种风俗啊等等，非常非常的像。所以中国的羌族有可能啊，所以后来日本人跑去做研究，因为日本人呢他们觉得他们也是十个支派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次把偶像抬出来都把柜子抬出来，他说那个形象很像约柜。所以现在他们要研究说到底是羌族早呢还是日本人他们早，那让他们去研究吧。但要紧，我相信说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一定，那么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所以这样关于犹太人的部分，这样预言的部分，我想很清楚，尤其是弥赛亚国这一部分是清楚的。那么现在呢讲的教会，因为教会当然跟属天的部分有关系。那么然后呢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在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不是吗？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以色列果然在世界惊讶声中就站起来了，复国了。好了，果然这是跌破人的眼睛，因为根据政治学的话，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亡国亡了500年以后是不可能再起来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所以呢，在全世界的惊呼声中，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呢果然发嫩长叶了。那么大家都还记不记得，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主耶稣3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我必快来，是不是我来得很快？我马上就来？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个不是 I will come soon， 不是我马上就来了，我马上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I will come swiftly， 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意思是这样，懂得原文能告诉我们说，我一旦动身了，我马上就到了，很快就到，我立很快就到。那么2000年来，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到底动身了没有？明白吗？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关于主说他要回来，那么你若读整个的预言，到底什么时候主算是就来了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动身。不过呢，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个比方给了我们一点暗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我们知道主来的一定很快，比起码比从前更快。从前好像遥遥无期，好等了半天都等不到人一样。等不到这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呢，这个在大陆后来呢就光复了以后就回来，光复回来的时候就在光复前一个礼拜，他的太太改嫁了。后来他是台湾很有名的红人，所以后来他太太说，他如果早知道他再等一个礼拜，我一定等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来？都说主要来要来，但是好像是一个遥遥无期一样。但是很稀奇，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旦动身了，我很快就来到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所说的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我们看这个预言就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那么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个门口是多数的门口， 门口多数，那只做东方的四合院，你进了大门，然后你要住中院，中院然后还里面的院，还有好几道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告诉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客人已经到了门口了，我不管他是第一大门也好，或者二道门、三道门也好，有一件事我知道很合逻辑的，他一定动身了嘛，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动身，怎么跑到我的门口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最少知道说1948年以后我们的主真的已经快回来，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明白吗？1948年以前是一个局面，1948年以后是另外一个局面。好了，所以有的人就要算了，到底主什么时候，好了，主说我站在门口，那有人说那么主什么时候到了客厅？你到了客厅就算到了吗？所以算一算，你看见吗？他说这个我实在告诉你，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好，圣经一个世代，大家有的人算一算，刚好40年嘛，你看见吗？那这40代倒闭在旷野不是都是40年吗？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呢，那40年如果40年才成就的话，那就表示说1948年主耶稣站在门口，那么40年那应该主耶稣到客厅了嘛。所以这样一算呢，应该是1988年，对不对？那主耶稣应该就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呢就出了一本书，叫做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1988年要回来。所以在1988年以前，你知道那本书是绝对的畅销书，1988年以后就没有了，稀奇吧。那现在我们要问，虽然这一班弟兄们算错了，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主说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那么大家还是硬凹，还是硬想办法，想尽各种办法。但是主说进了就是进了，你主说进了你还不够吗？主说在门口了还不够吗？我们这些人就是很稀奇，已经到门口你应该随时准备好了。我觉得最尴尬一件事就是客人到了门口我找不到我的拖鞋啊。我觉得见不得人呢、啊、我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老早已经人家通知你了，你还没有准备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对教会主有话要说，从无话果树要学个比方。那么主实在，我觉得我回过头去看过去这几十年，我觉得主实在恩待我们。虽然1988年主没有回来，但你知道吗？1989年就发生了两件大事，也是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那个我们不是看见这个那个大人的像吗？大人的像，然后从腿就到了铁，到了脚的部分，脚的部分就是半铁半泥嘛。所以有一段很明显，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民主的阵营还有铁幕的阵营，很清楚的那个证明说我们大概已经到了半铁半泥，已经到了脚的部分。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到了脚趾头的部分呢？那就是冷战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就在1989年，你看见吗？就是1989年的时候，你看见忽然间这个柏林的围墙倒塌了。不光倒塌，而且那一年的圣诞节，罗马尼亚他们开第一枪，结果整个东欧像骨牌一样，整个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啊，稀奇的就是到现在另外一个神迹，大家政治学不能够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倒塌，为什么柏林围墙一天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若莫非我们很快的就已经到了脚趾头的部分吗？主讲的话进了就进了，到了脚趾头还不够吗？那不止如此。那么根据圣经，如果敌基督要来的话，他的局势是，他的局面是什么？他的局面是个大一统的局面，经济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军事大一统，什么都是大一统的局面，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在1989年以前是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到了将来如果敌基督要统一的话，这个中间你要给他一个过程吧，你总应该有一个方向，你知道说全世界慢慢往那个方向走吗？一点都没有错。从1989年20年来，你看见这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呢？1989年就是今天所谓的互联网 WWW 发明的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你看全世界变成地球村了，你看借着上网络，你看见你看见今天网络能替我们做了多少事情。那么有了 Skype， 然后有很多东西，有手机，每个人都可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不是变成了变得很小很小的部分吗？连我那个小孙子都会玩那个 iPhone 啊，这个拨来拨去的，然后还随便打电话，那么还稀奇的，他的祖母都不知道怎么做他都会做啊，还会打篮球，里面还会打篮球的。你看看现在从前是一时代，现在变成 i 时代，你看见，所以一切这个是个 iPhone， 所以有人。